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罪的本质就是伤害，就是侵蚀，不管那个罪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以为高耸入云的山岭真的是千古不变吗？今天的面貌50年甚至100年之后还是这副模样吗？看上去可能形状还是一样，但其实已经变了很多，而且还是不停地在变，主要是受到自然界所带来的侵蚀。同样，罪在信徒的生命中也会做成侵蚀，一些不良的习惯，一些不该有的态度或者情绪，以及个人的软弱等等，都能够导致生命下滑，而且带来毁坏。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从旧约的圣经人物扫罗的经历中来看看撒旦的诡计对我们生命所进行的侵蚀，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罪在人心灵当中所造成的侵蚀，跟自然现象对地球表面造成的侵蚀是不遑多让的。罪会夺走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今天有没有什么侵蚀的存在，可能是你的一个习惯，又或者是某一些行为，某一些态度，一些时常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东西，这些东西你没有注意到，却是把你生命中宝贵的资产一点一点的挪去的。弟兄姐妹，你能找出腐蚀你生命的东西吗？你有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呢？又或者有一天，你一觉醒来，赫然发现，本来你有的东西，现在不翼而飞，不知所踪，像你本来有的喜乐，本来有的平安，本来有的满足，本来有的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现在都没有了。可能你平常没有习惯反省，每天只顾着生活，而忽略了去检验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容让罪在你的生命中一点一点的侵蚀。等你发现问题出现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某个习惯是不好的，某些思想是不合神心意，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的某一段关系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却容让它的存在，你低估了它的力量，以为你可以应付得来，你会留意着做，其实是不能的。一旦你纵容罪在你生命中滋长，让它生根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自然的会受到侵蚀。要知道，侵蚀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那是一段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或者很短时间看得出来的。我们试想，靠着每天海浪拍打和撞击沿岸的巨石，什么时候才会看见沿岸的礁石、沿岸的巨石被侵蚀呢？好像根本没有形成什么破损。但是千百年以后，原本光滑的巨石，它被侵蚀的现象就很明显了。你50年前曾经去过的海滩，你今天重新再去，也许你就感到它不像从前那样宽阔，不像从前那样美丽。这其实就是侵蚀的现象，日复一日的冲击，好像没什么影响，但是日积月累下来，必然是会有后果的。同样的，罪在我们生命中所造成的破坏和侵蚀，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得出来的，它是无声无息，不知不觉间的，我们好像看不见，但是却在深层底下起了变化，而我们还不自知，直到产生非常明显的后果，从里到外浮现出来了。当证据确凿，生命跟以前大不相同的时候，整个扭曲了，整个走样了，你要再补救，那就太迟了。而到底罪是怎么样侵蚀我们的生命的呢？上一次我们看见旧约的一位圣经人物扫罗的经历，他的开始可以说是相当完美，很让人羡慕的。但是因为内心的骄傲自大，因为苦读嫉妒，以至于逐渐的走了下坡，到最后神厌弃他作王，而且不再与他沟通。扫罗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到罪在人生命中进食侵蚀的五个步骤。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更清楚的认识，也能够知所防范。好，头一步罪在人心灵里进行的侵蚀，就是先从我们的思想入手。罪是先从我们的思想入手的。每一个人都有思想，到底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我们里边会有怎么样的念头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当然神也知道。我们容让什么思想存在于我们脑海中呢？是贪心的念头，是愤怒嫉妒，亦或是仇恨，或是情欲呢？是不肯饶恕人的心呢？还是属神的美好事物呢？罪它会先在人的思想中入手。今天各式各样的思想充斥在社会中，透过不同的媒体向我们发出。魔鬼撒旦正是邪恶思想的发动者，他会向属神的人射出世俗思想的火箭，把世俗的思想射入我们的脑海中，企图荼毒人的心灵，污秽人的思想。当某些思想入侵我们里边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去拒绝和消除的话，它就会停在那儿，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思想的内容。我们是否接受那些外来的思想，我们让它停留多久，这些都是我们个别所做的决定，没有人能够强迫，没有人能够左右。要知道，当不圣洁的念头闯进我们思想中的时候，这不是罪，因为有什么东西闯进来不是由我们去控制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如果有不洁净的念头，不圣洁的念头冲着我们来，这还不算是罪。然而我们要是不立刻把它除去，我们容许它停下来，或者明明知道这是邪恶的思想，我们却故意细细的品味，我们让这样的思想停留的话，那就是错了，烦恼祸患就会因此而起。所以有智慧的人总会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思想，不容许世俗的思想侵入我们脑海中。其实当扫罗王他久等撒母耳没有来到的时候，他大可以耐心的等下去，因为他跟撒母耳是约定好的，虽然撒母耳没有按时出现，但是扫罗他可以稍作等候。为什么扫罗他会兴起一个念头擅自去献祭呢？上一次我们说，这是由于扫罗他内心的骄傲，这是骄傲的心在作祟，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先知或者祭司所做的事，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在他以下，那这种态度就让扫罗陷入叛逆的罪中。第二步，罪对人造成的侵蚀是喜悦那样的思想。刚才我们说，罪是先从人的思想入手，它是先闯进人的思想，罪闯入人的思想以后呢，就要看人的反应。聪明的人会立刻把这思想驱走，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思想拦住，即使不赶快接受，也不立刻把它驱走，而是把它留下来。所以他就让罪暂时留在他思想中，不做出任何决定性的反应，因为他觉得需要时间来研究跟了解，再做出决定。不管是情欲的思想，是苦毒的念头，是不饶恕人的心灵，或者是任何神不喜悦的思想，我们如果不立刻严加拒绝，其实我们就是变相的 欢迎、喜悦接受了那个思想，我们容许它停留下来，我们好好去研究，我们好好去品味。而第三步就是我们对那思想做出了判断，让这思想在我们里边生根发展。比方说，当苦毒的念头闯进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立刻拒绝？还是我们把它留下来，我们看看自己的感觉如何，看看对方是否值得原谅。正因为我们没有立刻靠着主去对付这邪恶的思想，这不讨神喜悦的念头，于是这样的思想就落入了我们头脑中，我们就一直把焦点放在对方对不起我的事情上，想到对方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所造成的伤害，我就觉得对付这个人是应该的，而且我们开始为自己找了借口。我们想，没有人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坏习惯，每个人都免不了有一些小过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隐藏的恶念，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不是大问题。我们首先遇见了不好的思想，因为那个思想闯了进来，但是接着我们就决定把那个思想留下来，跟着是我们觉得那样的思想虽然不好，虽然不讨神喜悦，但是不碍事没关系，我们就让那思想在我里边生根发展了。然后来到第四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享受那个思想了。其实来到这一步，我们可以说呢，已经让魔鬼撒旦成功了一大半，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从撒旦而来的思想，不管那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在乎，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找了借口，可能是要报复某个人，可能是心存苦毒。起先我们会有些保留，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就是进到第四步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即使这个念头它留在我脑海中，即使我有这样的思想也是可以的，我就开始享受这个思想，并且觉得刺激，因为我们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所以我们会享受。有些人跟别人建立一种不应该有的关系，或者说神不喜悦、不符合圣徒体统的关系。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保留，有些避讳，但是因为不愿意去正视，也没有拒绝，所以最后慢慢适应了，慢慢接受了，接着呢，享受在其中了，不理会别人怎么看，不理会别人怎么劝告，不理会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虽然晓得这个很危险，这个是败坏的，是可耻的，是无知的，是不智慧的，但是我们都故意不理会。我们容许这样的思想进来，把它留下，然后接受甚至于享受了那样的思想，起先是在头脑里盘旋，现在这个思想进到我们心中了，我们对它产生了欣赏跟享受。弟兄姐妹，这个情况非常危险，要是我们在这个阶段赶快认罪，赶快回头，悬崖勒马，虽然危急，但是还是可以挽回，还可以保住自己。但如果我们到这个步骤我们还不对付，还不赶快回转，那个后果就无可避免了。因此第五步就是我们会把先前只是思想的东西化成了行动。我再说，到了这一步呢，我们就会把以前不过是想一想的东西把它化成了行动。之前可能是很多的交错思想砸在一块儿，我们会有征战，会有张力，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决定要把思想付诸行动。之前只是潜藏在我们思想中，但是现在呢，我却把它做出来了。弟兄姐妹，要非常小心，所有闯进我们思想的东西，我们都要做出明确的决定，是要把它赶走呢，还是把它留下？要是赶走它，就一劳永逸；要是留下它，祸患无穷。虽然我们不是立刻接受那样的思想，但是我们却让它有机可乘。换句话说，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也许有人说，邪恶的思想已经足够荼毒我们的生命和心灵，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把思想化为行动呢？听上去好像很有理由，其实不是。不错，单单是邪恶的思想就已经是罪，但是我们如果把思想化成了行动，那造成的侵蚀速度会更快。 就好像海浪每天拍打岸边，需要很久的时间才造成明显侵蚀的影响。但是一场暴风，一场大浪，或者是海啸，就让侵蚀的过程，它的速度很快的增加。魔鬼撒旦常常给人错误的思想，而他的指示常常是不切实际的，他是说谎者，他是不负责任的，他的目的就是诱惑你，得到你，捆绑你，是要你离开神，叛逆神，抵挡神。至于他所说的是否真实，诺言会不会承诺，这些他不会去理会的。所以我们要小心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千万不要以为既然思想是这么污秽，那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做出来算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能如此，因为后果是更加严重的。很多时候魔鬼撒旦所射来的火箭，我们的确很难抵挡，而我们的思想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付，这依然不能成为我们必须去犯罪的借口。至少你还没有化成行动，至少你没有做出来之先，它只是思想里的斗争而已，还没有变成行动。单单有思想跟已经做出来，这两者有很大的分别。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有杀人的动机，固然他很危险，他充满着杀机，但是最少他没有付出行动，虽然能改变他的机会很少，但是他还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他一旦把思想化成了行动，就真的演变成为凶杀，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罪在我们生命中侵蚀的速度，跟我们思想的次数以及我们是否付诸行动有极大的关系。要是我们真的把邪恶的思想化成了行动，我们的生命必然迅速的被侵蚀，迅速的走样。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诚实的问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到底神在这个时刻有没有光照你，指出隐藏在你心底的罪，有没有什么罪在腐蚀着你的思想，占据着你的思想，你甩不掉。你对别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你心里所怀的意念是不是纯全的、圣洁的，有什么习惯是神不喜欢的，你是否从内心深处知道某些意念是神不喜悦的，而你却依然保留着不肯放下呢？你是否享受着从撒旦而来的思想呢？你是否把某些思想留住，容让它向你进一步的侵蚀呢？一些不好的思想是否已经成为你思想的内容了？其实在你内心的深处，你很可能已经知道某些不对的地方，某些思想不该保留，但你舍不得，你不愿意放掉，所以依然你把它保存在你心底深处的某一个角落，有空的时候你又把它拿出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继续在侵蚀着你，有朝一日这个思想会捆绑你，胜过你。侵蚀或者腐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立刻制止，它的后果是必然的。有些年轻人，他以为自己很年轻，没什么好怕的，以为自己年长一些的时候，有些思想就可以控制，就可以克服，其实不能。有些人年轻的时候放纵情欲，烟不离手，酒不离口，毒品也没关系，以为自己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克服，但始终不能。身体固然受到很大的侵蚀跟伤害，心灵的伤害是更严重的。所以年轻人要自重，不要以为只有那些愚昧的人或是定力不够的人才会招来那样的祸害，像我这样有为的年轻人，这些事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他终究收的是败坏。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必须尊重爱惜。罪的本质就是伤害，就是侵蚀，不管那个罪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它能够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管那个罪是什么，就好像你把酸性的液体喷在丝质的布料上，所造成的破坏是必然的，因为它必然会腐蚀了那块布料。同样的，罪对我们的心灵和生命 也造成一样的腐蚀。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罪的破坏力，以为无所谓，以为是小意思小问题，所以我就没有去面对，我就得过且过，最后酿成悲剧收场。除非我们及早纠正错误，向神认罪，寻求赦免，及时回转，不然的话，罪终有一天会追上我们。魔鬼撒旦可能静悄悄地对你说，哎，没事儿，没有人晓得，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做吧。但是我们晓得，神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神是就察人心肠肺腑的，他无所不知。你掩盖的再好，真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神都晓得。而且没有人知道，并不代表罪就因此不腐蚀我们。罪一样在破坏着我们的生命，破坏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抢走我们的喜乐，夺去我们的平安，夺走我们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特别是把神所给我们最好的东西都夺走了。罪能够分化我们，夺走我们的一切，叫我们一无所有。罪的本质就是破坏，所以罪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不能拥抱的，也是不能接纳的。我们不能就近罪，不能隐藏罪，不能把罪摆在安全的地方，而且罪也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罪就等于破坏，玩火必定自焚。罪就等于腐蚀，除非我们正视它，对付它，清理它，要不然的话，它必然带来破坏，这是无可置疑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体贴圣灵的才有生命平安。有的时候撒旦会说，不要紧，不过是个思想，一个念头罢了，你可以控制得了的，想一想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控制罪，永远是罪控制你。千万不要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骗。好，我们已经看过了罪侵蚀人的五个步骤，第六步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为自己找借口。每一个犯罪的人都自然而然的会维护自己，为自己辩护。我们接纳了罪的思想，让它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内心晓得这么做是错的，只是我们舍不得放下。但是当面对别人的时候，特别是对方指出我的错处的时候，我又做出强烈的辩护，我用各样的理由合理化。我们说，没有人是完全的，每个人都会犯罪，这不关你的事，我的事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做自己的事情。这样我们对别人指责或是关心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们为自己所做的找借口，企图叫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以为自己找个理由让我可以继续错下去。好，最后一点，或者说来到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被他困住了，被罪团团的包围，我们无法逃脱，眼睁睁的被他侵蚀进尽。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这讲他这一生的时候，让我清楚看见罪对这样一个人生命的腐蚀是那样的真。这个人的堕落开始于他喝酒。当时他已经结了婚，朋友邀他去喝酒，他觉得喝几杯酒没什么大不了，他就去了。更何况是跟朋友应酬，这些事是少不了的。跟着他越喝越多，酒量越来越大。然后他跟妻子的感情出了问题，他们分居了，以后离了婚，他也坏了他的工作，丢失了家庭。最后变得一无所有，他只有开出租车度日子。这个人回顾过去岁月的时候呢，他不生唏嘘，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也不提过去，未来也没有希望，只有活一天过一天。你想，当他喝第一口酒的时候，他会想到这是侵蚀他人生的东西吗？当然不会。你想，当他跟妻子吵架的时候，他会想到终有一天他的妻子儿女都会离开他，丢下他一人，让他孤独终老吗？他也不会想到，他从来不这么想。但是罪的阴险性跟可怕性就是在此，这些事情就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只要这个人他接受罪在他生命里的时候，罪就不留情地侵蚀着这个人的生命，直到造成明显的破坏跟毁灭为止。今天多少社会的悲剧不断的在发生， 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侵蚀中出来摆脱它呢？有没有办法呢？有的。首先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光景，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诚心的向他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你的罪，不要去责怪任何人或者环境，你要诚心的认罪，承认是你自己的过失和责任，然后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背负了一切的罪过和死亡的刑罚，然后从这一刻开始，你求神停止这侵蚀的现象，求主帮助你，你要靠着神拒绝罪恶，你要跟罪一刀两断，要回转到神所喜悦的道路上，要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神能够在你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不但改变你成为新造的人，并且把你过去浪费掉的虚度的光阴，这些宝贵的岁月追回来，他要使用你的余生，去成就他美好的计划和旨意。神赐下圣灵给我们，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并且给我们各种的需用。神的话语都是使人得自由的，使人得保护的，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来看一处诗篇，诗篇31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31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人在这里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诗篇31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感谢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因信得救，因着蒙神的恩典，我们能靠他得胜。今天的讲题，生命的腐蚀，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但愿我们在生活中懂得时刻警醒，远离罪恶，并且提防罪在我们生命中所做成的腐蚀。什么时候我们察觉到生命中有罪的时候，要马上去对付和处理，让神的恩典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